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1月17号，星期四。今天呢整个的市场是基本上是走黑的，因为今天爆了一个比较大的鹰，就是鹰王联储的这位有投票权的官员呢出来做了一个周四做了一个报告一个讲话，然后他受了一个 PPT， 现在所有的这个交易员都用放大镜啊在看他这个 PPT 里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呢今天的叫做鹰浪啊强袭，不仅是这一位鹰王联储官员呢在讲他的报告当中让市场呢就觉得哇，马上他这个加息呢不但不会停止，很可能呢还会更强，所以呢整个的债市也闪现出更加明显的衰退的这个信号。今天呢两年期和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的曲线倒挂的程度创下了1982年以来的新高的记录，所以呢今天整个三大美国的三大股指吧基本上全部啊都是市场也是放缓了之前的这种热情，所以呢全部是走软的，虽然呢跌幅不大但尽数收黑。今天呢道指微跌了 7.51 点，跌幅呢很小了 0.02， 然后收在 33,546.32 点。纳斯达克呢跌了 38.7， 跌幅 0.35%， 收在 11,144.96 点。标普500呢跌了 12.23， 跌幅 0.31， 收在 3,946.56 点。费半指数呢今天也是啊，费半指数今天上涨啊，上涨了 28.3， 涨幅达到 1.05%， 收在 2,719.1。 这三大股指是走黑的。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呢有几个数据哈，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美国劳工部公布了最新的失业金的数据，上周经过调整之后呢看到初领失业金的人数报 22.2 万人，低于市场的预期，所以呢这个数字呢对于失业啊从经济层面上是个好事儿嘛，那没有那么多的人去领失业金，但是呢你的这个就业市场仍然稳健，那么联储呢就有理由继续加息，所以呢对股票市场呢它是个不好的消息，对经济层面呢是一个好的消息。所以我们看呢今天呢基本上哈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最大的新闻，就是联准会的官员呢不断的在去做出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发言和解读。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鹰王吧，我们仔细的去看一下，因为它今天整个就带来了股市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都是这位鹰王哈他自己呢这个 PPT 所显示的。是因为什么呢？他今天呢是他是在这个一个报告的会这个参加这个会议当中哈、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然后呢他呢就显示呢就是在这个 PPT 的报告当中啊他说呢他认为美联储的这个基准利率将进一步的提高，来足以使通胀率能够达到下降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即使在宽松的假设之下，目前的利率也没有达到可以证明是足够限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呢他没有明确说他认为的利率政策哈、就到底这个利率要达到多高啊，他放出了一个 PPT 的这样一张图，按照他这个图呢计算呢，他认为利率的可升到的空间达到 5%-7%。我们知道此前呢市场预计呢是 4.5-5%， 高一点到 5.5%， 现在它呢这个直接就跑到了 7% 哈这样的一个空间。他说啊，即使基于鸽派立场的假设，利率至少也要上升到 5% 左右，而更严格的假设呢就可能会需要升到 7% 才能给这个通胀带来下行的这样的一种压力。他的这个计算采用了不同版本的什么 Taylor Rule 就是泰勒规则呀，什么斯坦福大学的这个 Taylor 教授提出的流行货币指导政策的原则呀等等啊，人家都是有这样的一些说法的。所以呢他在这个周四演讲结束之后呢对记者说，过去我认为 4.75-5% 就可以了，但是根据目前的分析我会建议加到 5%-5.25%， 这是最低水平。所以今天的这个鹰派鹰王啊真是非常非常的鹰。然后呢他还表示，他说尽管金融市场预计明年的通货膨胀率呢将会下降，但是呢他认为保持谨慎是有必要的，因为市场和美联储在过去18个月里一直预测呢通胀即将回落。他说到目前为止数据当中反通胀的迹象充其量是暂时的， 货币政策立场的变化呢，似乎对通胀呢影响是有限的。然后呢，他没有表明他在12月份的这个决议会议上，他到底支持加息50个基点呢，还是75个基点呢？但是他是有投票权的。在上周啊，上周这个大让市场非常乐观的消费者的 CPI 这个价格报告出来之后呢，布拉德和他的其他的一些官员大家都知道哈，他们都发表说，哎，可以调低下一次加息的规模，所以整个市场不都在狂欢吗？那么但是呢，布拉德呢却认为呢，利率将在高位保持一段时间，目的是为了防止1970年的覆辙。他批评说，当时的央行呢无所事事，任由通胀失控。他还说，尽管今年利率大幅的上升，但是呢，圣路易斯联储的金融压力指标显示压力水平相对较低。所以呢，这就是市场的预期啊，就大家现在就开始要预测了，你这种加息的预期就一定会进一步升温。所以呢，这个布拉德呢本身他就是鹰派的，他也是最新的一位呼吁美联储呢要采取更多的紧缩行动。而在他发言之前呢，今天又有数名美联储官员重申这样的要加息的决心，包括旧金山的联储主席戴利，昨天他就说 4.75 5.25 是一个合理的利率峰值。然后呢，周四今天明尼阿波利斯的联储主席卡什卡利呢也呼应了布拉德的这个鹰派的言论哈，他就想到呢，他说利率该升多高才能保持供需平衡，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首先我要确信通胀至少已经停止攀升，而且我们也没有落后于形势，然后我才会支持停止加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所以呢，这个讲话说完之后，然后我们就看到呢，今天整个的交易员对明年的利率峰值的预期呢全部是上升的，明年五月份和六月份的这个定价利率呢已经高过哈5%了，等等。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整个的这个加息啊，就是两年期和十年期的这样的美债呢全部哈跟着去波动。今天呢，行情出现各期限的美债收益率全线走高，短期的国债收益率涨幅最为明显。然后呢，基准两年期的美债的收益率盘中一度上涨了13个基点，达到 4.48%， 盘尾呢上涨了10个基点啊，现在是报 4.46% 左右。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尾盘上涨了 7.3 个基点，达到呢 3.768%。 涨势呢不像短期的那样的高，但是呢它也是呢也低于本周的高点哈。那在昨天的时候呢，它最低的时候是达到 3.67 啊，现在是3.77左右的，我们看到今天呢都是往上走的。而两年期和十年期我刚才说了，它这个曲线倒挂已经达到了1980年初以来最严重的水平，价差呢一度走阔相差70多个基点哈。那我们以前也请专家给大家解释过，你这个差距越大，你大家对未来的经济越不具有信心。五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也是上涨了8个基点啊，达到了 3.94% 左右。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上涨了 2.6 个基点，现在报 3.87%。 所以整个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这种倒挂被视为经济衰退的即将来临的可靠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些政经的消息，一个呢就是美国中期选举呢基本上现在看到的国会分开而治，两党分而治之呢已经成为了定局了。那民主党呢现在他保住了参议院，而共和党呢已经是率先取得了218席，控制了众议院。那么今天呢，这个佩洛西已经宣布呢他去辞去了多数党领袖的这样的一个职务。那么麦卡锡呢现在是被党内选为多数党领袖啊，就是共和党内部的领袖，在向众议长的这个席位呢挺进。同时呢，我们看到呢，今天这个共和党的人呢已经宣布了，他们上来之后马上就要调查拜登他自己的儿子，包括拜登和国外政府进行交易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调查，已经开始 announce 出来了。所以呢，接下来呢，这种分裂的政府哈，对于投资市场人来讲呢，这又是一个解读。那基本上呢，有的就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讯号，因为什么呢？他说在历史上去看呢，股市在民主党执掌白宫，同时呢有分裂政府的情况之下表现更好，啊，这是市场呢对这件事情的解读哈。我跟大家呢就一起的去分享一下。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基本上吧，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市场的变化是这个样子的啊。一会儿呢，高杰还会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我觉得应该和我们湾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哈去分享的一些消息。我们知道现在高科技裁员呢已经是成了比较可以说是还在方兴未艾之中哈。 那么谷歌可能啊，谷歌现在已经有分析说很可能它会需要裁员来应对广告市场的下滑。所以这部分呢，高杰会拿出一点时间来把整个的一些看法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去详细的分享。如果您有自己亲朋好友呢是在谷歌工作的话呢，也是啊，希望大家能够未雨绸缪吧，我只能是这么去说。今天呢包括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堪萨斯的联储行长也说了，他说在不引发衰退的情况下压低通胀或许行不通哈。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上周呢就是很软，那这周呢全部都是鹰派的呢去出来了，所以今天的整个的市场基本上就是鹰派的都认为呢联储呢是要小心不要过早的停止加息，导致呢这种通胀呢尾大不掉哈，就是大概这么样的情况。今天呢英国方面呢它是采取紧缩的一些措施，他们那边呢它要去祭出了十年最大规模的增税和减支措施来帮助解决通胀。和前一个那个女的首相上来之后，他们本来是要减税嘛，对吧，现在他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最大规模的增税和减支。所以呢今天的英镑走软哈，整个的英国政府的债券呢遭到抛售，而且呢英国的通胀率呢正在继续上升，十月份创下了41年以来的新高，达到了 11.1%、啊、这是英国方面。然后呢日本方面今天也是，它十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出现了40年以来最大的增幅，食品涨价了 5.6%， 家电涨价了 11.8%。 我们都说哈，这日本的物价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它终于开始通胀了。所以呢这也是从1982年以来上一次消费者物价指数创历史性的增幅之后呢又发生了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从日本呢从今年四月份它的物价涨幅指数突破 2% 之后，仅隔半年时间超过 3.6%， 它这意味着呢日本的物价也是在激增。主要的原因呢是油价的价格过高，日本城市的以燃气的费用的价格同比上涨了 26.8%。 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大部分哈原油和气都是靠进口的，电气费用上涨了 20.9%， 还有原材料价格激增以及日元的急剧贬值的影响，所以它的食用油、面包等生鲜食品外的食品呢涨价 6% 哈，空调涨价 11.8%。 这是整个的全球通胀的这样一个情况，连永不通胀的日本现在也开始涨了。然后今天呢在后半段呢高杰还给大家带一个这个 FTX， 这个大家知道哈，这是简直是币圈里边的一个雷曼时刻。它呢不仅仅是一个 FTX 的破产，今天新任的首席执行官去替他收拾残局嘛，啊，就是清理这破产公司的这位执行官，他说他在这行干了40年了，他从来没有看过像 FTX 这样的公司，就是公司的控制 control 这个地方全部是彻底失败的，而且呢是账目非常的混乱。说 FTX 呢他随便哈拿公司的这个钱呢就给职工买房子。那么今天我也会拿点时间呢去给大家讲一讲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这个 FTX 的这样的一个暴雷呢，他我刚才说了不仅是他本公司哈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破绽，他的这样的一个乱七八糟，更重要的是他对整个加密币，他对整个的币圈，对区块链等等这一切带来重大的打击。大家对他们还有信心吗？这才是一个最最深刻的一个影响。现在的这个影响到底会走多远，是整个市场都在观察的。好吧，那我们先进一段外汇的动态，然后呢，我们会先看一下个股的情况。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1月17日，星期四，美元指数小幅反弹，最高至107.2，最低至106。欧元对美元继续窄幅震荡下行，最高价 1.0405， 最低价 1.0304， 收市价 1.0359。 英镑对美元震荡下行幅度稍大，最高价 1.1957， 最低价 1.1762， 收市价 1.1859。 美元对日元震荡中反弹，最高价 140.73， 最低价 138.87， 收市价 140.18。 美元对人民币回升到 7.16。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呢先看一些几个值得关注的个股哈。那么我们知道呢 美国的这些公司还在是公布第三季度的这样的一个业绩，所以我们看看一些个股之后呢，我会把刚才所提到的几个短暂的消息呢去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连线的嘉宾呢还是我们大家熟悉的 Max，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Max 你好。好的，那我们还是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哈，或者呢我会请 Max 给大家看一下 Google 和 Alphabet， 因为呢 Google 很可能下一次会要减这个裁员的，为什么？我给大家分析哈，这个是不是我说的，是多家分析师都在分析这件事情。那我们先看一下恩美达，恩美达呢它今天是公布它的这个调低的一个展望了，然后它的报告呢也是销售额大幅的下降，但即使这样呢它公布的业绩呢还是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测，所以它的股价呢在今天呢是有小涨了一段时间，但是我看到现在好像收盘的时候它是跌了的呀，跌了1.46%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恩伟达 Max。
恩伟达 NVIDIA 它的现在交易价是$156.7哦。
嗯，
我看它一周内它是属于下跌的趋势，然后一个月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我们来看半年一年内它是下跌的趋势，然后五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它长期其实还是上涨的趋势。如果是有五年以上的话，那当的长期投资当然就可以，这其实是可以关注一下，还是可以关注一下的。那一年内就很难说了，因为整体来说一年内它是属于下跌的趋势。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打电话上来啊，和 Max 呢一起去探讨。我刚才谈到的是恩伟达，恩伟达的总部也在我们湾区啊，大家骑自行车，很多亲朋好友都在这上班，所以呢，也有我们的听众之前问过哈这只股票。这是刚才 Max 给大家做的解读啦。那今天呢，它是跌了1.46%，跌了2.33块哈，这样一个情况。Cisco 这也是哈，这是硬件当中大佬啦，也是总部在我们湾区，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在 Cisco 上班的。那它呢是网络设备公司，它的股价在这个盘后呢是涨了将近5%哎，然后呢也是它在盘后公布业绩呢上调了全年的指引。而且呢公布了高于分析师预期的收入哎，所以呢这个硬件公司现在看来日子比较好过耶。好，我们来看一下 Cisco
现在交易价是$46.59哦，我看它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上涨的趋势，半年一年它是属于下跌的趋势，五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就长期它是看涨了，然后短期内它开始回涨了，可是一年内它其实它还是属于跌势。
我们现在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线上有一位李女士哈，李女士好，请讲。
你好，我想请问 Rack Max 两个股票，一个是 AT&T， 我想知道短期的和一年以及一年到五年之间的趋势。另外一个我想知道的是 BPD， 叫 Enterprise Product， 是一个石油运输股。
EPT 对吧？
E is Edward， P is Product， B is Dog， EPD。
OK， EPD OK， 好的，我们来先看一下 AT&T。
AT&T 哦 ，AT&T 现在交易价我看是$18.95哦。如果你讲短期的话，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然后我们看半年内是下跌的趋势，但是我看它其实一年以上开始是上涨的趋势，但是五年，如果你讲五年呢、五年以上是下跌。五年内是下跌的趋势，但五年以上就是我看要这里要差不多整10多年了，它才是上涨的趋势。
但是短期，
所以短期内、 短期内它如果你是看一个月内当然就是上涨了，但是如果你讲半，该你讲半年嘛，半年是下跌的趋势。
嗯，半年是下跌，一年呢？
一年呢、啊？一年其实还不太稳定啊，它是微是属于倾向于上涨的趋势，但是它还不太稳定。
嗯，
所以要还是要观察的。
嗯，前一段时间我们说就是防御性的股票，其中 AT&T 还有 Verizon 对吧，都是现在说防御板块当中的，那所以短期之内呢应该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我们再看 EPD 啊，石油运输股，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EPD 啊。 EPD 我看它半年以内、一周半年一个月半年以内都是下跌的趋势、啊、然后我们如果看比较长线一点，就是一年以上的话，一年五年以上的话，那它是上涨的趋势啊。如果你是有投资比较长线一点点，就一年以上的话，那可能可以尝试买入。
嗯，好，李女士，不知道 Max 这样回答你是否满意哈？
嗯，
他今天是下跌，嗯，还在线上哈，请讲，嗯。李女士，请讲。
我是非常感谢，我非常感谢。
嗯，好的。那其他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888-275-1628哈。刚才讲到的这个 EPD 呢，好像今天好像也是我看是走低的这样一个趋势。嗯。刚才这是我们的听众哈问的两只股票，其他听众朋友们，你们还对哪些股票感兴趣吗？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如果您看到比较好的股，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哟。888-275-1628，888-275-1628。今天有一只妖股，我把它叫妖股 ，Bath and Body Works。这家呢零售商，它的股价在盘前呢上涨了22%，哎，人家呢是提高了全年的每股收益的预期。今天呢我看在收盘的时候呢还是涨幅相当的漂亮，今天呢它涨了25.18%耶。哎，那我们请 Max 给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
BBWI、Bath and Body Works 是吧，39.17美元呢、哦、它的股价，我们如果看一周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然后如果是一个月内也是属于上涨的趋势啊，给我们看三个月半年，它是属于下跌的趋势，然后我们看一年内它是也是属于下跌的趋势，更长线一点，比如三年五年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所以短期和长期它是上涨的趋势。
嗯，
所以
BBWI 它的代号，BBWI，
当然的短期它就变化比较快了啊，如果你是长线投资的话啊，这个是可以考虑一下，就可以少量买入。
嗯，这只股票今天呢直接就涨了25.18哈，它的股票现在每价格是38.97。我们再看另外一家叫做Sonos， 这是一家音频设备制造商，它呢今天也是哈，它在这个盘外就攀升了5.3%，它呢是销售额超出了预期，然后呢它也制定了自己本公司的新的股票的回购计划，所以呢这个就直接刺激哈，它这个今天的股市呢是上涨，它今天我看涨了3.03%啊 ，Sonos。我们来看一下 Max 给我们解读一下。
Sonos 的话，它的股价现在是17.35美元。它一周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一个月内其实也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如果我们看它更长期一点呢，半年、一年、五年，它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说这个是中长线它是下跌趋势的，所以如果要买的话其实还是要再观察的。
嗯， 今天呢还有一揽子的这个梅西百货商店呢，高斯啊，还有那个 Ross， 就大家经常去的这个平价的打折的哈 ，Ross Store 啊，还有 Gap 呀、啊、等等哈，还有 Williams Sonoma 呀 ，Palo Alto Networks 呀等等哈，他们这些公司都会在今天公布了他这个周四的公布的效益。明天呢这些股市都会跟着哈，今天他们的季报呢有所动作。我们先看一下高斯哈 ，KSS， 它今天呢是涨的5.44%哦，所以明天看一看，我们看看它短期的这个动作怎么样。零售股呢最近的这个业绩呢，大家是非常的关注的。那么两天前我们给大家讲过沃尔玛呀等等的，它的业绩非常的好。但是呢 ，Target 呢，它是自己本身的一些问题哈，它是零售呢，它是下来了。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其他的，这是在美国非常有代表性的这种COS 呀，这些百货商店，那这些零售店的怎么样，也是目前美国的这个零售业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高斯呢是相当不错的，直接呢今天收涨了5.44%哈，每股是31.42块。麦克斯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它的走势。
Cars 现在的、yes. 交易价是31.42块呢。我们看它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上涨的趋势。如果是半年、一年、五年，它其实属于下跌的趋势。可能要十年以上，要看十年以上它才是上涨的趋势。所以投资这个公司就要、可能你要看的期限要长一点。
还是比较超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哈。另外一个呢是 Macy 哈，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属于美国中产阶级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中档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啦。那 Macy 今天也是哦，它涨了15.02%哦，今天，然后盘后它有点收跌的，它有点收跌，明天不知道怎么样。它现在每股是22.67块，它代号是 M。也请 Max 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也 Macy 现在是、交易价是20，这里我看到它是欧元哦，对吗？
不对啊，它是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
纽约证交所，等一下。
对，代号是大写的 M。
大写的 M。
对。
就 M 罢了，对吗？
Macy's M-A-C-Y S 撇号 S
OK 22.67元，对吧？
对
这家是 OK Macy's 这个是我看它的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半年内也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如果我们看它一年内它其实还是下跌的趋势，然后要五年以上它才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这个是长线投资的话，可能也是可以考虑啊，也是可以考虑，但是要看长一点呢，其实不止五年了，这个可能你要看十年以上。
另外一个股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Gap 啊，盖普这个 Gap GPS， 它也是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哈。它今天收盘的时候呢涨了5.56%，盘后呢它现在是涨了，盘后它业绩报了之后呢涨了7.4%哈，所以呢明天这只股票会怎么样呢？代号是 GPS
GAP 它现在交易价是12.71元，我们看它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都是上涨的趋势，然后一年五年内它是下跌趋势，所以这个也是五年以上要，这个也是要看比较长的，要看超过十年的，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短期交易的话、
就是、
它半年以内是上涨的趋势
了。半年之内都是上涨的趋势哈。那我们再看 Ross 罗斯百货哈。代号是 ROST， 它是在纳斯达克这边上市的哈 ，ROST， 然后它今天的收盘涨了1.48%，每股97.93元，但盘后啊，它公布业绩之后盘后呢， 涨了15.9%哈，明年是不是还会跟着这个涨幅呢？盘后直接跳涨哦。ROST 代号是 ROST， 这是都是评价大家非常熟悉的哈，美国的这种连锁商店罗斯百货。
ROS OK， ROS 的现在交易价是97.93美元呢。我们看它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半年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如果是一年内，它其实还是下跌的趋势。如果是五年以上已经是上涨的趋势了，所以长期它还是上涨的趋势。然后短线它其实也是开始涨了，在半年内。还是上趋势了，所以可以，这个是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是要投资，可以少量这样买入。
所以我们看到呢，美国的这个零售业哈，从 Walmart 到 Macy 到 Ross 啊到 Gap， 现在的零售行业非常的强劲哈，也看到了美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零售业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也标志着消费者在这些零售领域啊，服装领域它消费还是非常坚挺的，所以这个呢，对于经济方面来讲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好的消息。但反过来，这是否也意味着联储呢，它更会呢就放心的哈，继续打压这个通胀，直到把这个经济的这个衰退这个给打出来，这个经济衰退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现状。我们再看一个，因为这都是今天报业绩的，我估计明天早上的这些股票都会跟着有所动作的，我就给大家多叨咕叨咕。应用材料了，应用材料在我们湾区也是很大的公司，很多朋友都在这里上班，代号是 AMAT 哈，它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它呢今天呢收盘的时候它涨了 0.22%， 就像我刚才说的哈，就是有的跌也没跌多少，跌多少，涨也没涨多少，但是它盘后我现在看是涨了 3.21% 啊，它是上升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用材料 AMAT
啊，应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 它的股价现在是104.45美元哦。我们看一周内它是属于下跌的趋势，然后一个月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 ，OK， 然后半年一年内它是属于下跌的趋势，所以五年以上它是上涨的趋势。所以这个一年内它是下跌的趋势，整体来说，那如果能够看五年以上的话，这个可能可以也是属于可以关注的，可以少量这样买入。
还有另外一家呢，则是大跌了，就是Williams Sonoma， 我看哈，Williams Sonoma， 对。这个呢是大家知道哈，厨房啊、盘子碗呢、碟呀、等等的，这是个很老牌子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的代号是，它是在纳斯达克上是 WSM。那今天呢收盘是涨了 2.91%， 盘后跌了将近 7%， 我猜明天早上可能会继续这个跌势。我们来从技术层面上看一看吧 ，Max。
Williams Sonoma 是、
yes.
130.39美元嘛，它的股价。
对，
我这边看它数据，它的一周和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半年内其实也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如果你是说一年的时间，它还是属于下跌的趋势。然后五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可能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个
还可以考虑呢啊。那今天你看这个四点半收盘，就盘后啊，它这个线直接就掉下来了，直接就是直线就下来了。这个，
对啊，对，但它长线。如果是有五年以上的话，它是上涨的趋势了。如果是投资有期限，你有五年以上的话了，你长期投资可能还可以考虑啊。但是也是一样啊，这个很难说的、短线内，所以就还是少量这样的买入。如果是要投资，
我们进一段广告哈。那之后呢，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谷歌。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谷歌上班哈，我自己都有一些朋友啊，还有一些朋友的小孩子啊，都在 Google 上班的。那么 Google 如果要裁员的话，大家意味着什么呢？ 而且呢，我们知道 Google 呢，在今年上半年还在不断的增加员工。那么为什么大家现在市场认为可能 Google 呢也需要以裁员来应对广告市场的下滑呢？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好的观点，可以打电话上来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现在呢是高杰和 Max 呢是在线上，我接下来要给大家去看一下 Google 哈。Google 可能也需要裁员，为什么去这么去说呢？是因为呢，就是这个互联网巨头的它的这个母公司 Alphabet 呢，在截至到9个月的连续12个月期间呢，它创造了786亿美元的运营的利润啊，这个呢，它是排在整个的同期标普500强企业当中的第三名，很棒啊，很棒啊，但是它的利润受到了打击。成本大幅的增长，然后呢又遭遇网络广告普遍的放缓，所以呢它第三季度的营业的利润是多少呢？24.8%啊，就算25%，而上一年同期呢它这个呢要比它多近8个百分点啊，就是33%左右，现在只有25%，然后呢利润降了8%，而这一期间呢它就增加了12765名员工啊，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九月截止到9月连续12个月之间，它一年之内它的利润降低，员工扩展了12765名。它这个数字呢，大家听着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哈，这个分析文章就在讲啊，这个员工数量的和成本的大幅的增长，让那些已经为广告需求放缓的做好了心理准备的分析师呢都感到了震惊啊，就是工资很高嘛，成本就大幅上升嘛，然后呢大家已经做好了，这个市场已经台风来了，可是他们都感觉到是震惊的。所以在10月25号发布第三季业绩的以后一周之后呢， Alphabet 的市值直接跌了20%。这对于这家高工资的公司来说呢，新员工的数量呢是创下了这样一个记录。而他这个员工的薪水大家知道有多少吗？ Google 的工资高啊，大家都知道高到什么程度啊，2021年员工的薪水的中位数哈、啊、中位数是平均29万5884啊，将近30万美金。我们在这个湾区工作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哈、啊，就连新的员工到他们的都10万12万以上起薪的，那有的老员工一年50-60万可能都是很正常的，他的平均的中位数薪水居然是30万，这个工资是标普500指数当中最高的工资。然后呢这也呢他这个工资呢高到啥程度哈、啊、是我们硅谷啊，就是我这个所在的咱们这个湾区的这一部分这么多高公司高这个科技公司啊等等的这个收入平均中位数收入的超过2倍哈，可不是吗？他将近30万呢。然后呢，那个就是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大家就是分析师呢就认为，如果呢全球的经济衰退袭来的话，它的广告业务可能会进一步放缓呢。那么你在广告方面的支出如果过于高昂，你激进的这个你的员工成本又这么去做，那就股东就不干了。所以呢现在呢一些激进的投资者哈，他们在本周二呢就发了一封信，呼吁 Google 像亚马逊和像 Meta 哈，像脸书的总公司一样呢，要求这个 Google 呢裁减员工数量和员工薪酬的水平。如果按照他们说，按照 Meta 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上周他宣布裁员13%哦，那如果按照这个比例计算的话， Google 就会失去24000名员工啊。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你现在股东不干了，人家大的投资人不干了，你要给我去降低你的成本。然后呢你要是按照整个的标普这种全球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哈、啊、就是估算的话， Alphabet 在大规模招聘之后呢，他过去12个月当中公司的收入，你要平摊到每一个员工身上的话，每一个员工的这个收就是过去的12个月的收入呢是150万美元，也就是说你每一个员工给人家的公司能带来150万的这样一个收入。这个呢比2015年到2019年之前呢 要高出16%哈，人家员工是真的是赚钱的，这个比例呢它仅次于苹果啊，苹果摊到每一个员工身上的比这个还要高哈，那就是 Google 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呢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 Google 的股价你就是跌了20%，所以呢你这样的一个疲软就可能会刺激 Google 的这个皮彩哈，还有他的这些执行官们采取更大的力度的这些行动。所以呢就是有分析的师啊就认为呢，其实呢就是你去裁员啊，降低员工的数量会成为提高利润的这种最有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而且呢你在这种宏观经济疲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呢这个分析师就说呀，尽管呢 Google 不太会被这些激进的投资者哈，就是股东们所控制，但是呢它能不被市场所控制吗？现在整个大的环境就是不好啊，所以这件事情哈，就是我今天要在这说，Google 会不会裁员啊，它这个一裁员马上就会有像 Meta 那样的一个马上的这样的一个业绩，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市场上都在看 Google 会不会哈去采取这样的一个动作。Meta 呢再去采取这个市值砍掉员工呢，他自己的他的这个公布裁员之后呢，他的股价是大涨的啊，虽然 Meta 今年已经跌了65%，但是他利润提高了，他的股价还是大涨的。所以 Google 接下来怎么办，这是市场上大家都在盯着的。那我就请呢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 的股票。
Google Alphabet 他现在的那个走势啊，我看它一周内它是上涨趋势，但是它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可能也是一样，要看五年以上，五年以上它还是长期啊，它还是上涨的趋势，所以要再观察的。
嗯，好，那这是我今天给大家传递的哈，很多东西呢，我不说嘛，未雨绸缪吧，啊，我们这一波呢在湾区裁员裁的太厉害了。大家都知道了，那你说能怎么办呢？做好心理建设，然后呢去找好下家，大家多做点前期的一些工作吧，也只能是这样，不要做无准备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轮到自己头上就蛮震惊的。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值得去观察。与此相对的呢是新加坡有个叫东海集团，叫 C 哈，他这个新加坡的，他呢就说你科技股如何重新获得青睐呢，说这个 C 的动作呢堪称典范。他呢就是不断的在调整自己的策略，然后呢去让自己已经陷入困境的这样的科技股的这种现状呢去大幅削减自己的成本呢，重视自己的利润呢，然后马上的那个股票呢就开始能够这个就上升了。这家公司呢是在明年年底之前呢他成功的能够扭转他目前呢是削减这个烧钱的这样一个局面。他第三季度哈，他这个我再说一下，这公司叫 C 哈，就跟大海，他中文名字叫东海集团，它第三季度的呢，说是净亏损呢是比上年同期的4.5亿收窄到3.69亿，然后呢是它呢把自己的电商的业务烧钱的速度放缓，所以呢它同期收入增长了17.4%，它马上的去提高自己的变现率，削减它的营运的费用，然后争取呢在明年年底实现电子商务业务的调整以后的什么利息呀、税项啊、折旧啊、摊销前的收益啊等等呢，它能够盈亏达到平衡。它的电子商务是他们最大的业务板块，其次呢是电子的游戏业务。它做了哪些动作呢？他们呢就是在这几个季度以来呢，他们一直在裁员，关闭在印度和欧洲、拉美的一些市场的电子商务的业务，停止呢股权的投资，它就是不发展了啊，就基本上不发展了。然后呢，把能变现的尽量去变现。所以呢他们自己的日子呢也是跟以前不一样，利率的上涨、通胀放缓的大的环境，他们也在苦苦的挣扎，所以他现在呢把重点转向能盈利的这一部分。所以呢这个做法呢和我们硅谷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为了阻止市场估值的下滑呢，采取更加严苛的这个方法，那裁员呢、大量的削减成本呢、应对增绩放缓呢等等。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他现在呢基本上人家重新得到的这样的一个青睐哈，他自己的估值包括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等等哈，都是不断的在去增持，分析师对他们这个股票呢也是评为增持的。那么这是呢他成功的扭转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相比的这个对照的这个呢，大家会觉得这什么时候能过去啊？富国银行的投资研究所他们最近有一个报告就发出警告，他们说呢，美国的裁员和利润率受压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是刚刚开始。他这个报告当中呢是说，美国的股市在通胀降温迹象出现之后，最新的涨势不太可能持续。他们认为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通货膨胀，也许呢开始降温的这样一些迹象引起呢这个美联储哈他自己短期的加息减息这样的预期，来推动股市走出这么一波的涨势。而他们呢经过几个月的经济数据分析，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已经发生了多次哈，也就是说大家完全是一个对 Fed 的一个解读一个预期的心理，所以呢他们怀疑市场的反应可能不会哈那么的出色哈，这是他们做的这样一个分析。然后呢他们说，如果政策转向哈，通胀需要更快的下降的话，这最有可能发生在经济衰退期间，所以他们认为呢，我们只是刚刚开始看到裁员和利润受压的情况的这样一个出现。那最为明显的刚才提到了哈，大家都看到了什么脸书啊等等的都在去裁马斯克呀、推特啊，对不对？所以呢富国银行的这个研究团队说呢，他们预计美国的经济在今年年底或者是2022年明年的年初将陷入衰退，并且会持续到大约明年中。所以呢他们这个团队直接说，他们建议投资者不要追逐当前的股市的涨势哈，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和昨天都是跌的嘛，那这是一个团队的分析。而巴克莱直接呢就讲 cash is king 啊，他呢就直接在报告当中说，现金将是2023年真正的赢家，而债券呢比股票更可取，这是他们在周三的一份研发报告当中。他说特别是在美国哈，投资者在等待市场资产见底的时候呢，很快就能够坐拥现金而赚取 4.5% 或者更多的年收益。他就说呀，这个股市很可能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谁还去弄你的股市啊？明年年的上半年可能就会见底儿啊，他就也就是说，股市还会再去跌。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哈，两个比较很有口碑的这样的一些分析团队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我把这个放到一起呢，给我们的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因为呢，今年的债券大幅的跑输股票。所以呢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都不会推定固定收益产品而非股票。那基本上我刚才说了，很多的公司银行都在卖这种保值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而不是在股票市场当中。那你这股票没人去操作了，钱都抽走了，它就会更惨了一点。那么今天英王又说话了，那么你都在说可能美联储会怎么样，这个明年的经济不衰退怎么可能去把这个通胀降下来呢？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哈，所有的这些真实的这些消息呢可能就会展示出来。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医疗行业、消费品、公共事业等防御性股票还是会保持的比较好，非必需消费品、材料股、工业等等下行的风险呢会最大。分析师呢说，世界将迎来几十年来增长最弱的年份之一。与过去的经济衰退不同，即使在即将到来的衰退引发痛苦之际，货币政策也将保持限制性。虽然呢，十月份零售业向好，增长了 1.3%， 增幅是八个月以来的之最。但是呢，这经济学家呢，在昨天的周三报告当中说，这份数据最终意味着美联储需要坚持到底，继续收紧货币政策。好了，那我这是刚才呢，高姐把这几个消息呢放到一起跟大家去解读一下。所以呢，这个市场呢是真的是打不死的小强啊，非常的顽强，总是跟联储去对撞。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些经济的这些数据、这些分析和今天鹰派的这样说法，联储它如果真的是起到它的作用的话，它真的会保持它鹰派的这样一个做法，而不会像市场所期望的这样放缓它的脚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大的趋势，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怎么看？好了，那高杰呢把今天这个市场的总体的分析呢给大家都带来了，希望呢能在 Google 工作的朋友呢，大家互相提个醒吧，能对大家有所帮助。那我也谢谢 Max 呀，最后得让你说句话，高杰说的太多了，每天，嗯，听到了这些的话，你会有什么建议呢？对大家？
那投资都是要谨慎的。最好是看长线一点的，因为要持有力嘛， 就是长期投资要持有力了，因为你短线交易它那就要小心一点了，要谨慎一点，因为你要多看，然后总之不要孤注一掷，无论是再怎么看好的都是分散投资。
哎呀，反正赚多赚少，如果有利息能拿 4.5 的话，那稳稳当当去拿利息不好吗？前段时间给大家说爱胖的那个，那直接一年就将近9%几的利息嘛，对不对？现在跌下来了也有6%几的利息啊，一年左右的话，那这就是大家盘算的这样一个账本子的一个计划。那对 Max 来讲呢，就是少投入，定期投入，然后看长线，总是的你不一定抓到最低点，但是呢长线来看，现在你进去等它反弹就是20%-30%哦。所以呢每个人投资的这个方式不一样，您会采取哪一种呢？好了，谢谢 Max，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谢谢。